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10月18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观栏目今天播出，西藏军区川藏兵站部某旅把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与传承红色血脉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相结合，有效激励官兵筑牢强军之魂，凝聚兴军力量。
重点关注，中国海警舰艇编队昨天圆满完成中俄海警太平洋巡航2024联演联巡，顺利返港。
新闻聚焦，海军开展2025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军队文职人员宣讲活动。
环球军情，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军首次使用 B-2 幽灵隐形战略轰炸机空袭也门胡塞武装。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观，
西藏军区川藏兵站部某旅官兵常年奋战在川藏线上，用青春和生命孕育了艰险多、下不倒、条件差、难不倒、任务重、压不倒的川藏线精神。连日来，这个旅通过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有效激励官兵筑牢强军之魂，凝聚兴军力量，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砥砺奋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甘亚东、贾宇翔的报道。
为推动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走深走实，西藏军区川藏兵站部某旅积极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邀请老兵代表重回营区，为青年官兵讲述老一辈汽车兵在川藏线上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故事，激励大家筑牢强军之魂，争做强军先锋，受到官兵们的热烈欢迎。战士蒋家雄深有感触地说，作为年轻一代的汽车兵，一定要传承好川藏线精神，奋发有为，争取再立新功。
我们常年在川藏线上出任务，环境艰苦，感人的故事也不少。这些汽车兵前辈们讲了很多他们的故事，那种无私无畏的精神激励我们年轻官兵学习他们忠诚担当的奋斗精神。
听完老兵代表的故事后，中士袁野踊跃举手，走到台前分享了自己参加国际军事比赛的一段经历。袁野说，那次参赛他受伤还未痊愈，在与各参赛国的高手同台竞技时，他强忍背部疼痛，全力拼搏，凭借沉稳的心态和高超的技术，驾驶战车率先通过复杂考核路段，终于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了国际赛场上。
当时我一门心思就想驾驶战车走出国门，为国争光，所以在白天就缠着厚厚的纱布训练，晚上换完药就趴着睡觉。经过一个月的刻苦训练，最终如愿在国际赛场拿奖。
奋斗是青春最美的勋章。原野参赛背后的故事让中士沙志峰深受触动。沙志峰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去年提干失败后一直心情低落，打算服役期满就退伍回家。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开展以来，他从老一辈汽车兵和自己身边战友的奋斗故事中汲取到了奋进力量，为此他转变想法，决心要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一番成绩。
士兵也有大舞台，也能有大作为。我们的军旅生涯不能因为某一次挫折或者不如意而心灰意冷，产生躺平或者摆烂的思想，而是要趁势而上，就像我们川藏线上的汽车兵一样，再苦再累一定会抵达终点。
沙志峰的话引起了战友们的共鸣。近年来，随着大学生士兵人数的不断增加，如何让这些高学历士兵扎根岗位站位，用高学历为部队战斗力提质增效等问题日益突出。在这次奋斗观大讨论中，西藏军区川藏兵站部某旅党委精心选定授课内容，设计不同主题，组织大家开展思想交锋。经过一次次交流讨论和思想碰撞，大学生士兵们逐渐树立 起小岗位也能干大事业的信念，通过个人奋斗在军营建功立业的决心也更加坚定。西藏军区川藏兵站部某旅宣传科吴思磊：
找准问题才能精准施教，这次大讨论同时也是我们自己发现问题解决矛盾的一个时机，让大讨论的质效走深走实，就要直面这些矛盾堵点，在年轻官兵中掀起一股干事创业的热情和激情。
西藏军区川藏兵站部某旅政治工作部黄进介绍说，随着新时代奋斗官大讨论的深入推进，如今在三千里川藏线上，年轻军官撸起袖子跟着老兵学习驾驶本领，年轻士兵主动擦车打水钻底盘学习维修技巧的场景随处可见。要把担当奋斗的精神付诸强军实践，在新时代强军事业中绽放青春光彩，成就人生价值，已经成为全旅官兵的共识。
奋斗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共产党人不朽的精神品质。多举措开展新时代奋斗官大讨论，有效激励我们官兵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开拓进取。下步我们将持续固化学习成果，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把奋斗精神融入练兵备战，用实际行动当好川藏线上的卫士。
昨天上午，完成北部联合2024演习任务的中俄海军舰艇抵达青岛某军港，由俄方大型反潜舰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潘杰里耶夫海军上将号等组成的俄海军舰艇编队将对青岛进行为期三天的友好访问。请听特约记者郭肖宁、刘渊博、叶雪怡的报道。
上午九点，完成演习任务的中俄海军舰艇先后靠泊青岛某军港码头。北部战区海军官兵代表、俄罗斯驻华使馆有关人员参加欢迎仪式。访问期间，中俄双方将对演习任务进行复盘研讨，并组织文体交流、参观互访、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按照计划，俄方舰艇将于20号上午结束访问，离开青岛。此前由西宁舰、无锡舰、临沂舰、太湖舰组成的中方海军舰艇编队于9月9号在日本海某海域与俄方完成兵力集结。9月11号至27号，北部联合2024演习全面展开，中俄双方围绕警戒防御、火力打击、联合反潜等科目先后展开了两个阶段的实兵演练。完成演习任务后，中俄海军舰艇编队还赴太平洋相关海域进行了双方第五次海上联合巡航。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师大卫：
此次任务我们与俄方密切配合，在航行过程中扎实进行实战化训练，全面检验了编队远海作战水平。接下来我们将认真总结任务经验，深入查找不足，切实提升部队在陌生海域复杂海况条件下遂行任务的能力。
中国海警舰艇编队昨天圆满完成中俄海警太平洋巡航2024联演联巡后顺利返港。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重峰、段新义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浙江舟山码头，上午十时许，中国海警梅山舰、秀山舰依次停靠，中国海警局直属第二局举行欢迎仪式，迎接编队凯旋。
中俄海警太平洋巡航2024联演联巡9月21号转入联合巡航阶段。根据联合国大会46215号决议和北太平洋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公约有关规定，双方舰艇默契配合，高效协同，首次进入北太平洋公海开展联合巡航，依法加强对作业船只的巡查监管，积极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期间，双方还共同完成了联合搜救、联合损管救生、联合搜索违法船只等科目演练，进一步增强了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中国海警梅山舰舰长冯明明表示，巡航过程中，中国海警舰艇编队首次抵达北冰洋海域，有效拓展了远洋航行范围，全面检验了舰艇陌生海域遂行任务能力，为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海洋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任务期间，我们把远海大洋作为广阔舞台，积极拓展维权执法使命任务内涵，巡航一路，执法一路，训练一路，研究一路，检验一路，不断锤炼编队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充分展现中国海警自信、开放、专业的良好形象。
中国海警舰艇编队指挥员何峰表示，这次联演联巡巩固深化了中俄两国海上执法力量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完善了双方联合巡航的组织和协商机制，达到了宣扬和谐海洋理念、深化理解互信、巩固发展友谊的目的。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务实开展双多边海上执法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海洋治理，有效履行国际义务，彰显大国责任担当。
此次任务是中国海警局年度计划内的例行性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目标、地区和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与当前国际形势和地区局势无关。对于巩固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两国海警互信与合作，维护北太平洋海域安全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参加这次联演联巡的中国海警编队9月13号从舟山起航，途经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楚科奇海进入北冰洋，10月17号返航舟山，历时35天，两舰总航程17000多海里，累计航程1200多小时。9月16号至20号，中俄海警双方共同举行了舰艇开放日、甲板招待会、文体交流等系列活动，在俄罗斯彼得大帝湾附近海域开展了舰艇联合搜索、拦截登检涉嫌犯罪船只、救助落水人员及失火船只等科目演习，检验了双方共同应对海上安全风险能力。
总台央视记者国鹏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表示，10月15号至16号，日本鹤丸号渔船非法进入我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违法活动。中国海警舰艇将继续依法在本国管辖海域开展海上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
总台央视记者朱若梦报道。10月17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台湾宣布在印度孟买新设的办事机构正式运行，该机构将成为台湾在印度的第三个办事机构。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建交国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和往来，包括互设代表机构，已向印方提出严正交涉。一个中国原则是印方做出的严肃政治承诺，是中印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印方严格遵守承诺，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不同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防止干扰中印关系的改善进程。
有记者问，朝中社证实，朝鲜通过修宪明确将韩国定义为敌对国家，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我们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我们始终认为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也希望各方共同为此做出建设性的努力。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开展2025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军队文职人员宣讲活动，东部战区陆军海防某旅开展全流程全要素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请听报道。
连日来，海军派出宣讲人员走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全国60所重点高校，组织开展2025年海军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宣讲活动。通过专场宣讲、座谈交流等环节，针对身份定位、发展路径等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答疑解惑，吸引广大优秀人才投身海军强军事业。北大学生阿都尔伊：
我觉得我对海军的印象可以用两个词语来概括，浪漫、神圣。海军与大海相伴，与大海共舞，我觉得这是浪漫。神圣是因为海军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使命。我希望未来能有机会加入文职大家庭，为国家、为我们的军队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据了解， 今年海军招考军队文职人员岗位包括教学、科研、医疗、工程等专业技术和部分管理岗位，招考单位分布于北京、上海、天津、青岛等69个城市，其中面向博士研究生及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建设学科的理学、工学、医学类硕士研究生免笔试直接面试岗位900多个。具体招录岗位计划、招录对象要求、招录程序将在军队人才网发布。海军政治工作部田学军：
欢迎广大学子和社会英才踊跃报考海军文职人员岗位，在强军兴军的伟大事业中奋起扬帆，破浪独行。
特约记者任南、池静爽、马思东报道。
东部战区陆军海防某旅开展全流程全要素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
近日，正在野外驻训的东部战区陆军海防某旅在闽南沿海组织所属炮兵分队，展开了一场为期五天的全流程全要素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接到命令后，炮兵分队立即进行战斗编组，完成战备等级转换，迅速机动至作战区域，各炮在规定的时间内占领阵地，做好射击准备。
方向向左006，
方向向左006。
拂晓时分，考核组向炮兵分队下达作战射击口令，要求火箭炮分队采取单发试射、多管齐射的方式，对前沿阵地的海上多个目标实施火力覆盖，检验各火力单元间的协同配合能力。各炮炮长接收到射击诸元后，官兵们迅速完成瞄准目标、弹药装填等射击前准备工作。
3、2、1，
预备，放！
随着指令下达，炮弹呼啸而出，炮兵分队对多个海上目标实施精准火力打击。通过几个小时的连贯作业，车组全部完成考核任务，成功将目标摧毁。东部战区陆军海防某旅火箭炮营龚磊：
本次实弹射击不仅仅检验了我们装备的技战术性能，也考验了我们指挥员的指挥能力，较大的提高了我们在复杂环境条件下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
特约记者沈鸿飞、陈俊明、蓝阿长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记者10月17号从朝鲜国防省了解到，朝鲜已经完全封闭南部边境地区与韩国连接的公路和铁路。据朝鲜国防省发言人发布的消息，15号中午，朝鲜以爆破方法完全封闭了江原道高城郡甘湖里一带的公路和铁路，开城市板门区东内里一带的公路和铁路。报道称，朝方采取爆破措施，从物理上完全切断了与韩国连接的朝方一侧公路和铁路。这是根据把韩国规定为彻底的敌对国家的朝鲜宪法要求和敌对势力严重政治军事挑衅致使战争一触即发的严重安保环境，朝鲜所采取的合法措施。朝鲜国防省发言人称，朝方将继续采取把封闭的南部边境永久要塞化的措施。
欧盟16个向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派遣人员的国家10月16号达成一致，决定向以色列施加最大压力，以避免联黎部队卷入更多袭击事件。据意大利国防部10月16号发布的消息，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和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尔尼当天联合主持欧盟16国防长线上会议，与会者一致对以黎冲突局势表示关切，强烈谴责袭击联黎部队驻地的行为，认为这些袭击威胁了参与联合国任务的军事人员的安全。会议达成关键共识，各方将通过最大限度的政治和外交手段向以色列施压，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10月16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通话。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声明，奥斯汀与加兰特讨论了包括部署萨德系统在内的美国对以色列的国防支持。奥斯汀重申了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并明确表示美国已做好充分准备保护美国人员、合作伙伴和盟友。
总台记者张雨晨报道。当地时间10月17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首都萨那和其大本营所在地也门北部的萨达省遭到美军空袭，其中萨那遭到6次空袭，萨达省遭到9次空袭。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的一份声明表示， 美军在当天的空袭中首次使用了 B-2 隐形轰炸机，旨在摧毁胡塞武装存储导弹及其他武器的坚硬地下军火库，弱化胡塞武装军事实力以及对周边海域过往船只的袭击能力。空袭发生后，胡塞武装也发表了声明，表示美国将会为其侵略行为付出代价，胡塞武装对于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支持立场不会动摇。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10月16号，美国白宫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宣布了一项价值4.25亿美元的对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其中包括额外的防空能力、空对地弹药、装甲车和关键弹药，以满足乌克兰的紧急需求。在未来几个月内，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数百个防空拦截器、数十个战术防空系统、额外的火炮系统、大量弹药、数百辆装甲运兵车和步兵战车，以及数千辆额外的装甲车等一系列援助。声明还称，两位领导人承诺与国际伙伴一起加强安全援助规划，确保乌克兰拥有所需装备。拜登将于11月主持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的领导人级会议，与国际伙伴协调对乌克兰额外援助。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王兵你好。
我们首先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发表演讲，介绍了乌克兰提出的胜利计划。俄罗斯方面认为，所谓的胜利计划是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的灾难计划。在您看来，乌克兰胜利计划的核心是什么？乌克兰的胜利计划有望实现吗？
乌克兰这个胜利计划的核心是要加入北约，而俄罗斯打这一仗的基本目标正是要确保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看来除非俄罗斯全面战败甚至解体，否则乌克兰的目标就很难实现了。问题是他能做到吗？仗打到现在，乌克兰还没有看清形势，北约其实并不想接纳他，只是想拿他长期消耗俄罗斯而已。乌克兰的士兵在战场上表现得很勇敢，但是战略上的颠覆性错误对一个国家来说将是致命的。
欧洲这个星期似乎再次被核战阴云笼罩，为期2周的北约坚定政务大规模核力量演习本周一，也就是10月14号启动，来自13个国家的2000名军事人员以及超过60架飞机参加演习。现在俄乌冲突仍在持续，北约的核演习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吗？
每年10月中下旬，北约和俄罗斯都要像唱对台戏一样同时搞大规模核演习，而今年仍然被认为是发生了最危险的核对峙。这不是因为双方拥有的核武器更多，而是因为美俄双方都在大幅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即使遭到无核国家入侵，俄罗斯也有权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美国呢是只做不说，他在加紧向欧洲部署大批新型核武器。这次演习就要重点演练怎么投掷和使用这些核弹。美国用核武器套牢了欧洲，逼俄罗斯搞核军备竞赛，最终将彻底恶化俄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形势，让国际资本回流美国。而欧洲国家呢，跟着美国搞这种演习，以为是给自己求来了一张护身符，实际上却是被下了一道催命符。
接下来转向中东地区，当前离以冲突持续升级，以色列扬言要报复伊朗。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这个星期开始向以色列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并派遣相关军事人员。那么对于美国的这一举动，您怎么看？
据美国官员说，以色列的防空拦截弹现在都快打完了。美国这次向以色列部署萨德系统，既是军事支援，也是一个政治姿态。美国一边给以色列提供他延续和扩大战争所需要的一切，甚至直接出兵帮他打仗，一边又要求以色列缓解战争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这完全是虚伪的鳄鱼的眼泪，以色列根本就不会听他的。11月5号是美国大选投票日，据美国官员说，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将会在这之前进行，这样新选出来的美国新总统就可以甩锅给拜登， 自己尽量不背这场战争的包袱。其实无论是谁当选，都改变不了美国偏袒以色列的霸权政策。现在美国站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对立面，中东这个战略泥潭它是甩不掉了。
这个星期半岛局势也爆发了安全危机，朝鲜通过修改宪法明确将韩国定义为敌对国家。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15号采取措施，在南部边境的东西部地区从物理上完全切断了与韩国连接的朝方区段公路和铁路。韩国军方在朝鲜炸毁相关道路后进行开枪警告射击。朝鲜半岛的火药桶会被点燃吗？究竟是谁在背后推波助澜？
这次危机直接的原因是韩国用无人机向朝鲜投放宣传品，直接攻击朝鲜政权。而深层次原因是近两年来韩朝关系恶化，敌意不断累积，再加上美俄两强在韩朝背后推波助澜。在欧美政治文化中，摆脱危机的方法之一就是在其他方向制造一场新危机。现在朝鲜半岛不至于马上爆发战争，朝韩双方都没有打大仗的资本，更没有掌控战局走向的能力，但常在河边走还是难免两脚泥啊。朝韩双方最好都听中国一句劝，不要再玩现在这种危险的战争边缘游戏。和平就像空气、阳光和水，拥有的时候可能不珍惜，只有失去了才会知道自己承受不起。
二战期间，美军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在太平洋上修建了很多机场。最近美国媒体披露，美军正在重启这些废弃的二战旧机场，目的是为了准备未来新的太平洋战争。您对此怎么看？
这个工程不是重启二战旧基地，而是重建，因为作战要求完全不一样了。美军在天宁岛、塞班岛、贝里流岛的军事基地，当年能够起降活塞式轰炸机就可以了。而今天美军重建这些基地，要保障隐身战机作战，要发射远程导弹，要能开展网络电磁攻击。美军企图抢占这些军事要点，掌控太平洋的制海权，以军事力量遏制中国面向海洋的发展进程。美国媒体天天叫嚷着中国在南海搞所谓的军事化，实际上美国自己正在整个太平洋搞军事化，这就是21世纪的贼喊捉贼。
嗯，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呢，是印度政府最近批准建造两艘攻击型核潜艇。印度的歼敌者号战略核潜艇就是自主建造的，号称具备了所谓水下核威慑能力，但实际上技术不过关，很少出海。现在他又要自主建造攻击型核潜艇，而且一建就是两艘，这确实是个不大不小的冷门。可见印度并不只是要对付巴基斯坦，而是要争夺印度洋的制海权。随着世界大变局继续演化，越来越多像印度这样的冷门国家会加入核潜艇俱乐部，这会引发更多的战争风险，也会造成更多的核泄漏的风险，给动荡的世界增添了更多的不安全因素。
好的，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